我刚刚就是先讲到什么是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就是在讲到神的国，讲到神在我们里面的彰显，在我们里面的掌权作王，好，以至于把天国带进我们的里面，好，这在讲到内在生活。好，那内在生活也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心里面讲，圣民的血在神的眼中极为宝贵，圣民的死在神的眼中极为宝贵。好，所以神每一个基督徒的那个流血被杀害，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会结出许多子粒来。那内在生活就是在讲这个我们的里面，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到，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好，我们外面你再怎么保养，还是会一直老了哈。但是呢，里面有一个神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那你知道吗？当我认识我的牧者宣荣教士，我从他七十几岁认识他到八十几岁，他被主接去，84岁被主接去。那个越到八十几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身上真的充满了荣耀，充满了荣耀。好，那还有呢，他里面充满了对耶稣的那个爱火。好，所以他八十几岁，那八十几岁我们都会什么，对什么都看得很淡破了哈，好啊，什么都很淡哈。可是荣教是八十几岁，你发现他好像一个恋爱中的人一样，因为里面耶稣的爱烧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好像一个享受耶稣的爱，而里面那么深的爱上耶稣的那个爱，好像在谈恋爱一样。好，所以里面内在生活就是在讲我们的里面，而我你会发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一切都是从里面来影响的，从我们里面可以影响我们的外面。好，像这个内科啊，内科医生啊，他们说75%的内科的病都是跟你的心理有关系的，是吧？你情绪不好啦，心里难过啊，长期的郁闷啊，有些人白发人送黑发人就是这样，受不了。好，就是儿女死掉了，哇，就流泪啊，痛苦，后来他一大堆病都产生了。好，还有你里面怨恨某一个人呐、啊，很气你的婆婆啦，哈，或者你被你的媳妇虐待啦，哈，哦，这种气呀、啊，哈，这种都很容易产生疾病的，怀疑、害怕也是，哦，什么姐姐得了癌症，哦，那妹妹呢，只是知道了，她后来吓得她先死掉，嗯，你知道吗？好，就是你。你一切你身体的整个的现象都跟你的里面是有关系的。好，所以为什么内在生活那么重要？为什么盖恩夫人说神的国借内在生活降临？内在生活的这个信息哈，这个一套这整系列的录音带是怎么来的哈？就是我那时候还在台湾服事的时候哈，礼拜五晚上，好，就是都是这个为学生的这些聚会，那我们就开始有慕道班、出信造就班、晋升造就班。那我呢是负责晋升造就班，好，那我就问主说：“主啊，晋升造就班要讲什么？要讲什么？”好，那我这样祷告了一段时日，有一天，好，主就在公共汽车上忽然间就给我一系列的题目，那我回去就把那个题目抄下来。好，那就是这些内在生活的这个系列的题目。那主那时候给我的题目就是第一个就是恩召的指望，好，然后再来就是圣灵充满，好，那然后等一下我再讲。好，那我自己抄下来以后，我就发现哇，主给我这些题目是有顺序的。好，为什么呢？先讲到恩召的指望，恩召的指望就是讲到神永恒的心意。好，那神永恒的心意呢，在旧约里面呢，神永恒的心意是什么？要带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永恒的心意要他们不是只是出埃及，而要进入迦南美地。 好，那迦南美地就是预表什么？神一切的丰富，就是哥洛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讲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着一切的丰盛。好，所以迦南美地啊，就是这个又称为安息之地，好，就是神要我们进入基督的安息，进入神儿子的安息里面。好，那所以第一套录音带就是讲到神永恒的恩召的指望，就讲到神永恒的心意，好，也就是讲到我们的标杆。好，然后呢第二套就是讲这个圣灵充满，好，因为要进入迦南美地呢，要过约旦河。好，那过红海常常是讲到预表一个人的重生。好，那过约旦河常常是预表一个人的圣灵充满。好，所以第二套就是讲圣灵充满。好，那圣灵充满完毕，就是他们过约旦河以后进到迦南美地呢，好，你就发现进入迦南美地开始怎么样，要得那个产业，得地为业，但是呢有很多的征战，你要怎么样赶走那些迦南人，然后呢要这个得承受那个美地为业。好，啊，那所以接下来呢第三套就是就讲赞美，等候神，好，顺服，好，谦卑，服侍，真正得胜之方，好，还有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好，那这些东西，这些这么多套，好，还有祷告，好，那这一些，好，旧皮带换新皮带，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些呢，都是方法，让我们可以承受美地为业。让我们身上的那些王，那些老我，好，可以被赶除出去。所以这些都是方法，这样，好，那所以这些方法呢，那就看你目前比较需要哪方面，你就可以先听哪一套，这样，好，像一般来，那我从95年来这里拓荒，哈。95年在圣何塞拓荒呢，那我就开始讲，礼拜四我就开始讲这个内在生活系列，好，那时候要开始讲，我就多加了一套，在这个恩召的指望的前面多加一套，就讲内在生活的真谛，这样，好，因为圣何塞的人知识分子哈，他们就是要明白什么是内在生活，对不对？所以我就先自己再讲一套内在生活的真谛，然后才开始恩召的指望这一些。那至于你们要听录音带，不见得要照这个顺序听，而是照着你现在的需要去听，因为每一套都可以进入神的丰富里面，这样。好，那我从95年在这边礼拜四讲，好，讲到98年95年6月，好，那讲到98年呢，那时候讲完谦卑，好，讲完谦卑以后呢，我就发现那时候已经讲了三年半了，讲差不多三年，因为我95年刚来的时候，我礼拜四我是先讲雅歌，讲完以后我才开始讲内在生活系列，所以差不多讲三年以后呢，那我们礼拜四的聚会呢，人就这样一直增长到180个。你知道在 Bay Area 最高科技的地方，礼拜四是大家上班已经到最累很累的时候，礼拜五还比较好，为什么？因为礼拜六是放假，所以还有盼望，礼拜五去聚会还没关系，因为明天放假。可是礼拜五他还要上班，所以礼拜四晚上来聚会对他们是很不容易的。但我就找一个比较没有人会这种时间聚会的来聚会，好，那这样一些有渴慕的，他们才或者他有服侍，至少这个聚会不会跟他的服侍冲突，是吧？好，那所以礼拜四，那你知道人就这样一直增长，一直增长到180个。周间聚会在这个 Bay Area 几乎没有周间聚会是会有这么多人，而且持续的这样，好，越来越多这样。那可是呢，我就发现说，哎， 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到底回他来聚会也来追求，好，会后也来前面追求，可他回去有没有继续操练我不知道，但这些内在生活的这些是他需要一直去操练的。好，那另外呢，有些人是我讲谦卑的时候他才开始来的，可是我前面讲的赞美、等候神、服侍、征战，这个都很重要，他没有听到。好，那没有听到那怎么办呢？好，这样所以呢我就觉得说然后这是 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有没有，他们在操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没办法问我，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实际操练有什么问题，因为每次来又要讲嘛，这样。好，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如果去外州带特会的时候，我不知道找谁来讲，因为他们不会讲内在生活。那好，那我就发现这样不行，因为我一心就是盼望要栽培器皿，我盼望我会的弟兄姊妹都会，这样我就是要栽培器皿。好，那我就仰望主，我就觉得说要把这个内在生活这个打散，变成小组，在家庭里面举行，好，叫做小家内在生活小组，内在生活小家，在家庭里面举行。然后呢，我就要开始训练小家长，这样。好，然后让小家长带领小家长怎么来带内在生活小组。好，那然后呢，就这样就宣布打散，开始变为内在生活小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刚开始才两组是不是，还是三组，我不记得，刚开始就很少。好，然后我就尽量都去。好，那时候也叫 Martina， 就是我们就轮去不同的小组这样，然后就帮助那个小组长越来越会带。会后我们就把同工召聚在一起，告诉他哪些可以改进，好，怎么带可以更改进，那就是这样。这样子呢，两年下来以后，我发现我们的小组长、小家长一个个越来越长大了，好，而且也他们在内在生活，因为你要去带，你就会更成熟、更融会贯通，这样。好，那结果呢？这就发现，有一些小家长，他们真的会讲内在生活的道了，这样。所以有的弟兄，好，我就开始让他们，好，也开始可以站讲台，这样子。好，所以到现在我们很多小家长，那就像你看 workshop， 你看到台上那些都是小家长。我们还有很多小家长没有上来，好，那也都很好的，好，那所以呢，你会发现，哇，他们的生命真的是一直长大，越长大越成熟，这样子。请问江牧师怎么看内在生活与神给各教会、各牧师的呼召与托付？就说有的是在医治、传福音、敬拜等等的不同方面。好，就说内在生活跟神给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牧师的呼召跟托付，好，怎么来看？好，因为神给每一个教会的牧师，好，他们有他们不同的托付。好，这样，那就说内在生活跟这个神，就说我是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哈，就说过内在生活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过的，因为这是圣经上讲的，你们若住在主，就说你们若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哈。所以他说你们一定枝子一定要在葡萄树上哈，然后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哈。那这个就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意思，他用不同的方面在这个地方讲的这样。另外约翰一书那里讲，他说小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当他显现的时候你们就不会害怕，好，你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好，那住在主里面，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好，那所以过内在生活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过的，都必须要过。
好，那可是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呼召，好，也就是说，很可能你过内在生活，但是神是呼召你去福音机构上班，好啊，或者说你过内在生活，神是呼召你去牧养一个教会，好，做 local 的教会，好，那不管你的教会是一个，就是我神就是要我到某一个地点，在那个地方把福音传遍这个社区，好，带他们信主，但是呢，如果你带他们真实的过内在生活，好，那这个呢会使整个教会有根有基的被建造，会众的生命会一直的成长，好，以至于呢整个教会会更进入神对这个教会的呼召。那你同工跟牧师之间，同工彼此之间都会相处得更和谐，好，而且会是一个比较长大成熟的教会。好，我们当中很多人要服侍主，好，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好，服侍主不是说我就说神呼召我，然后我就去某个地方去建立一个教会就好了。服侍主就像圣经上讲的，保罗说什么，我们要把个人每一个人用各百般的智慧，把每一个人这样完完全全的引到啊谁的面前，引到基督的面前嘛，引到神的面前嘛。好，那这个就是过内在生活，你把他引到神的面前，引到神的面前做什么，就是他懂得注视神，懂得倚靠神，懂得从神支取，好，然后懂得与神联合，就是这个意思嘛。那他不是把他引到牧师的面前，好，你想想看，你现在注意一下，在目前为止很多的教会，我是讲到，我不是说全部，而是很多的教会，我们不管带多少人信主，但是我们有没有建造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个个成为长大成熟的人，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否则教会里充满的都是一大堆的婴孩，他没有长大，没有成熟，以至于呢教会的服事永远就只是落在那差不多一二十个人的身上，二三十个人身上，所以都累垮垮的。那其他的呢，就是只是来聚会回家，来聚会回家，然后就发怨言批评论断，就是这样。然后牧师累得不得了，十年前牧师就是什么都要自己来啊，搬桌子啊，然后什么开灯关灯，十年后还是一样，自己要搬桌子啊，开灯关灯，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教育孩子，没有去培育孩子，去喂养孩子，使他要长大，长大成熟。好，那教会不应该是这样子，教会应该是神荣耀的彰显，是神丰满的彰显，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这位充满万有者是何等的丰富丰满，教会就应该是这么丰富跟这么丰满。也就是说，任何人的需要来到教会，他可以得着问题的解决，而且不只是解决问题而已，而且是他来到教会，他得着喂养，他开始长大，他不一样了，他真的是长大。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孩子，这个十年前三岁，十三岁了以后还是跟三岁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一样的说话，一样的动作，一样的嗜好，你会怎么样啊？很失望啊，对不对？十三岁的跟三岁的孩子一样，对不对？还是什么都是爸爸，我该穿什么衣服？爸爸，我该吃什么东西？爸爸，我该怎么样怎么样？什么都是爸爸，对不对？那过内在生活，就是你把每个人都引到基督的面前，他越来就越不需要牧师了，他自己甚至就是可以当牧师了。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教会就是这样 好，你们这个夏令会看到那个我们早上每个早上的 workshop 哈，你们看到他们一个一个本来都是各种的灵魂的疾病，哈，那个身心灵多么的残破，哈，那多么大的问题，可是呢，就是借着这样过内在生活，他们一个个健康，而且健康的每一个后来都成为小家长，可以去喂养别人，健康强壮。而且长大成熟可以去喂养别人照顾别人，然后甚至呢他们有神的呼召，越来越知道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好，那我们教会很多这样子的。好，那所以我们当中要服侍主的，你知道过内在生活是每一个人都要过的。好，那也许神给这个教会的托付是做，我知道像东岸有的教会，他专门是做内在医治，好，内在医治释放，好。但是如果整个教会大家都是过内在生活，你再去做内在医治释放，好，那你就会更有果效，知道吧？那你就不会累垮垮，因为帮人家做内在医治释放其实是很累的，做一个人有时候好多小时，而且不是一次，还要做很多次。有的做了几年还一直在做，知道？好，那你等于花在一个人身上那么久，那至终呢，这个人他有没有长大成熟可以去服侍别人，还是他的问题都还在？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就是有没有带领他去过内在生活？好，所以内在生活你很扎实的去过，好，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神创造我们的那个 potential 那个潜力，好，而且呢我们可以强健长大成熟，越来服侍量越大。如果你没有过那类生活，你有时候服侍个一年你就需要一年的安息年了。这个是因为有人真的是这样跟我讲，好，他们当小组长，好，当一年就都累得不得了了，需要一年的安息年，是吧？好，那为什么生命幼小嘛？如果你让一个人生命越长大，你会发现他可以越做服事越多，然后他可以怎么样继续还在神的同在里？所以内在生活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过的。如何通过内在生活除去完美主义的倾向？完美主义就是一种老我嘛，好，那个老我就是要求的都是非常完美的，好，就是要求的都是非常高标准，对自己对别人都是这样，好，那就是一个老我嘛。那跟我讲的那个对付老我的方法都一样，好，也就是说你过内在生活，你就是凡事下来，凡事愿意顺服。好，那所以呢，我在这方面呢，我都要求一定要这个这么干净，好，或者这个东西一定要这样摆，好，那结果呢，你跟这个人同工或跟这个人住在一起，这个人呢，每次就是都不照规矩来的，好，那你也试着跟他讲过了，可是他还是这样。那你就只好，主，谢谢你，这是我需要的。主就是故意让我们跟一个这样的在一起，这样，好，就是可能就是很不爱干净啊，生活很乱呐，好，那主就是要这个破除我的完美主义嘛，好，那你就是接受，为他感谢赞美，为他感谢赞美，然后就。去接受，去顺服这个环境，那你这方面的完美主义就开始一直破除了。所以对付老我的方法就是每次为这一个人一直感谢赞美，为这件事一直感谢赞美，好，一直感谢赞美，然后说，主，谢谢你，谢谢你把它摆在我旁边，谢谢你，我就是需要这样子，好，然后主，你也让我更多去欣赏他的优点。如果大卫王一直在过内在生活，为何晚年会犯杀人与奸淫的罪？ 问得好哈。好，那个你知道生命没有一劳永逸的，圣经明明讲，就是大卫到晚年 他怎么样，太阳平息才起来，对不对？好，也就是说过内在生活是一个警醒的，一直来从这位王，这位神，你来跟他相交，来与他同在，来活在他的面前。可是呢，我们也会就说，诶，这段日子我们没有那么警醒真实来活在神面前，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永远都是不可靠的。好，还有呢，我们这个肉体稍微想安逸就很容易犯罪。所以保罗为什么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好，那个攻克己身就是用拳头啊，哈，打拳的那个拳头，打自己，打自己，打得淤青啊，哈，就是不要让它壮大起来，不要让它高大起来，好，不要让它那么自以为是，好，那他说叫声服我，好，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那这个是需要一直持续到我们建筑面，知道吧？好，也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肢体？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小心，我们就有一点浮起来了，仇敌就开始攻了。我们有时候不小心，我们就有一点随便、安逸，好，所以仇敌就攻进来了。那如果我们都有一些属灵的同伴，一起奔跑天路的属灵的同伴，而且你都把自己委身给他们，你们都可以指正我，你们都可以说我，也就是说人家说你不会马上你就一直变一直变，或者一下脸色就不好，就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指正我们，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比较保险一点，就比较保险。大卫很可惜，就是约押只是一味的体贴他、顺服他，并没有去说他，对不对？约押如果那时候说他说：“王啊，这样不好吧？啊，乌利亚是这么忠心的勇士，哦，他如果收到大卫的信，他给他回信回这样，王啊，做这样事是会得罪神的。”万万不可，他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大卫就会醒过来。也就是约押没有像先知拿单这样。所以你的旁边你要有约押，都是一位顺着你，很体贴你的感觉，体贴你的舒服，为你遮掩罪的，好，体贴你的老我，还是你旁边的人，好，是会敢跟你讲这是不对的，这样不好。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你自己选择。好，
有人灵很敞开，很享受等候祷告，但不肯认真在小家操练，老我被破碎，是否真的在过内在生活？很好的问题哈。其实内在生活哈，内在生活是一条信心的道路，是一条爱的道路，也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内在生活是一条真实的自食己的道路。我在第一堂这个前天就有讲到，因为神建造美丽的耶路撒冷是建造在无有的根基上，完全没有天然，它拆毁，因为我们的天然都不能够成就神的意，这是我们天然的这个肉体基本上就是与神为敌的、为仇的。好，那可是我们天然是很不愿意被破碎的，我们保护它，我们爱惜它，爱得不得了。好，那所以他说有的人灵很敞开，很享受等候祷告，好， 但是老我不愿意破碎，是不是真的过内在生活？其实没有，没有在过内在生活，是吧？内在生活等候神，并不是等于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并不是等于等候神。等候神是一个让我们来跟神相交，那你的灵很敞开，你灵已经开了嘛，就好像人家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已经开了，天眼啊，什么任督二脉啊，好，那些东西打开了，你就容易这个遇见灵界的事情。所以你灵很敞开，你在神同在很丰富的，他们那个学气功的说那个什么磁场很好的，对不对哈？你就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好，那但是呢，如果人一直不肯操练顺服、谦卑、被破碎，他至终会在一个蒙蔽的里面，在自欺的里面。对吧，在自欺里面，因为他灵很敞开，所以他在这个神同在很丰富的地方，他就感受到啊，神同在好甘甜哦，啊，这样子。但是神同在是为了让我们可以，那个甘甜是为了让我们可以顺服的下来，可以谦卑的下来。好，所以一个人如果他老我不肯被破碎，他没有在过内在生活，根本就没有，因为内在生活就是一个老我必须下宝座的，真实的尊他为王的，你真实的尊他为王，你才进入一切的丰富里面。好，那我是有遇到蛮多这样子的人，灵很敞开，哦，都很喜欢等候，很喜欢等候，觉得很享受。可是他的那个从小跟父母之间的那种伤害，从来都不肯让人家去碰一下，他不肯真实去跟，就像刚刚我们的中彦弟兄的见证，哦，其实中彦他去跟他的家人，他的这个长辈去和睦之前，他也很喜欢等候，他也常花时间等候，但是基本上差不多我跟他一面对面，我们全时间同工一起谈话的时候，我就可以看见他的脸常常有一个没有安全感，一个很闪烁，就是不敢跟我面对面眼对眼的谈话，因为他对权柄是一个很排斥和逃避，这样。好，那其实我从来都没有用过权柄的，我都只是要爱他们，帮助他们可以去成就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好，可以服侍得更好，让神在他们身上旨意可以成就，我只是这样而已。可是他基本上从小跟父，就是说你跟你的父母那种伤害哈，没有去面对去得医治的话，你会有很多错误的思想模式在你的身上。好，就是说好像人家要爱你，好像要咬你一样，那台湾话这个话，好，那这个，所以当他去面对，他去跟他的父母这个长辈这样去和睦，去道歉，真实和睦，然后哇，他的长辈也流泪，那这样真实得到一个医治以后，他回来那个都不见了，所以那个疏离感啊，害怕啊，没安全感，闪烁都没有了呀，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从小你跟权柄之间的伤害，你是必须要去得医治，无论你是从父母的伤害或者老师的伤害，你一定要去面对去得医治的。好，那有些人呢，他就是一直很喜欢等候神，因为他灵很敞开，哦，就觉得甘甜享受，可是他老我一直都没有去面对，去被破碎，哦，那这样的人会绊倒很多人的，因为人家会觉得，哦，你不是常在等候神吗，哦，然后都说是，哦，神同在很荣耀很甘甜，哦，为什么人家只是好意的跟你讲一点说，哎，你这方面可以改进一下，你就气不服气的那个样子啊，哦，哇，老我这么强这么大，比人家没等候神的还大，对不对？好，所以这会绊倒很多人的。好，那真实等候神，就像我们彭飞弟兄啊，你看玉腾啊，他们每一位你都听到，好，这几位见证，他们真实等候神。你看玉腾昨天做见证，就去跟他太太道歉，对不对？好，道歉这个，主动会光照，他们每一个都是这样的。好， 所以是老我，你一定要一点一滴一直在被破碎的，那而且你才能够终究享福。
你要怎么样来鼓励会众，更多的有会众，有更多的人起来赞美？你怎么样来鼓励会众多多的起来赞美？多多会有人起来赞美，因为你们是要服侍主的啊，以身作则，以身作则啊，自己赞美哈。好，那但是你在领敬拜的时候，你怎么来鼓励会众多多起来赞美？你知道我们教会从1995年我来这里拓荒的时候是没有一个开口的，没有一个开口的，他们不会赞美。可是你看到现在会这样赞美，那是什么？那是借着每一次我在领敬拜的时候，我都会讲一节有关赞美的经文，然后鼓励他们起来赞美。好，或者我会讲一点有关赞美带给我的改变，或者会带给大家的益处，鼓励他们起来赞美。好，那你要把一个教会本来大家都是哑巴的，变成整个教会会这样的开口敬拜赞美，是要这样子带的，每一次每一次这样带。那我们现在带敬拜的人都很容易了，不需要说什么话，就鼓励大家，大家都自然已经会了，因为那已经成为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了。可是你刚开始要拓荒，或者你们教会不是这样的，你要带领他们要起来赞美，你是需要懂得怎么带的。好，那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你们背经文，所以你经文一定要去背，这是很重要。那背了是让你自己先成为一个赞美的人，敬拜赞美的人。那你自己是这样的人，你在带敬拜的时候，那个灵界里面就会有一个影响力在影响大家。我不能说我平常都不赞美神啊，也常常不喜乐，我一上来就说哦，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起来赞美欢呼，那个话讲出去就掉到地上去了。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你讲出的话就没有那个全能啊。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你要做领袖的，无论你是小家长啦，无论你是带敬拜的啦，好，或你当传道人，你必须让这个赞美成为你的生活，你生活的习惯，你一定要会这样赞美，好，成为你生活习惯。而且你呢，你借着这样的赞美的敬拜神哈，首先第一个祝福的被祝福的是你自己，第二个祝福的就是你的家人。跟你住在一起的人就开始感受到天堂的滋味了。你看如果弟兄们这样子哈，他的孩子就不一样。你知道现在为什么主日学我们教会哈，基本上大人哦都会敬拜啊跳舞啊这样，应该改变大人应该比较难，改变孩子应该比较容易，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孩子每次哈把儿童主日学哈小孩子带来跟大人一起聚会啊，然后在前面哈，然后大人都跳舞跳，孩子都这样，都是这样看的。那为什么我就可以知道？因为他在成长过程里面，他的爸爸他的妈妈没有这个敬拜欢呼的榜样，所以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哦，怎么样使浑身解数的要来跳啊，这样他们在那看着老师。因为父母给他的影响是七天的影响，老师们只有那个两个小时，很难影响他，很少很少，因为他在生活里面基本没这个习惯。那我们的大人呢，经过这几年来哈，这一两年来已经开始一点一滴的可以脱离地的吸引，可以跳舞了哈，可以赞美哈，可以敬拜。但是呢，可能回家还没有这样跳舞敬拜赞美，所以孩子还是没有感染到。那或者是你已经孩子已经10岁了，所以他已经9年都看的是这样，这一年呢看的你有一点这样，他还改不过来，还要更久一点他才能够改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儿童主日学比较难带他们这赞美敬拜。可是感谢主，后来我们鼓励我们这些怀孕的妈妈哈， 多来参加情侣炉的敬拜哈。啊，我们这些怀孕的妈妈这一代生出来孩子，一个个都会跳啊、唱啊、敬拜了，不一样了。因为她在母腹里就开始一直在听、听敬拜神的灵、喜乐的灵，哈。然后在婴儿都推进来情侣炉的敬拜，哈。所以他们从婴孩就已经开始一直感染这样，而且圣灵、喜乐的灵才能浇灌。所以我们有的姊妹说她的孩子哈，就像抱着哈，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她还是脚都会踢，手都会举，这样她也会在那敬拜赞美。好，所以就是这个呢，如果你赞美成为你的生活、你的习惯的话，你的家人就蒙福了。你的家人蒙福，他不会老是看着一个好像被担子、重担所压的另一半。这样拖着疲累的身子回来了，好像大家最好都不要碰他，好，而是一个喜乐的老公回来了，好，然后孩子也不会怕接近你，好，那这跟家就开始改变了，基督徒的家庭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当中单身的，这里单身的很有福啊，你现在趁还没有孩子、还没结婚，赶快赞美成为你的生活、你的习惯，你的另一半就有福了。所以我们这个单身的嫁给我们这些神学生的都有福哈。好，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大家去背这些经文的目的，你们一定要去背哈。好，怎么样鼓励会众多多有人起来赞美，知道了哈。好，那首先是你自己要过这样生活，你要背这些经文，然后真的常常借着这些经文来赞美神、称颂神。从早上一起来成根，哈，不是一个形式化的，而早上一起来成根就开始开口赞美敬拜。对，我要问这个功课哈，你每天有这个赞美五分钟的举手。哦，非常好，非常好，好，请跟班长这个登记哈，加三分。很好，啊，继续哈，要继续，因为你要一直继续成为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习惯，这个很重要。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在台湾哈，她怀孕到九个月的时候，就是忽然间那个胎儿那个胎盘剥落，那剥落孩子就死在这个肚子里，这样哈，然后就送进这个手术房开刀，好，那开刀呢？结果，他在开刀的时候哈，他开刀出来哈，就是非常顺利。然后一出来以后呢，他醒起来以后哈，他那么喜乐，为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在开刀，他以为他在参加特会。就是说在开刀的时候，他就整个他好像在特会一样，他一直在敬拜神，一直在赞美神。那为什么？因为他生活已经习惯这样。所以当你进入一个没有感觉的情况底下，你的灵已经仍然在歌颂赞美他，你常常在歌颂赞美他。所以那个很奇妙，医生说哈，因为九个月大的婴孩，你在九个月大就是快要生了，这时候剥落是很危险的，很危险。那医生说他的那个子宫哦，都那个淤青了、啊，因为那么大的婴孩呢，胎盘在剥落都淤青了。可是呢，居然，他很快就都完全好了，也没疼痛，也没什么，就是很快就都好了，是吧？这神的同在里面，好，所以我们这样的这个敬拜赞美哈、哦。成为你的生活，敬拜赞美是神要把那个救恩、灵魂体的拯救、灵魂体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好，好，那另外呢，我再问一个问题：一个领袖，哈、哦，他要注意些什么？就是说，他盼望他的会众更多起来开口。赞美，我刚刚是指带的人要这样带，哈、哦，鼓励会众。好，那如果你现在是坐在下面，你是一个带领的人，你是小家的家长，哈、哦，你是教会的牧师，你盼望你的整个会众，哈、哦，有更多人起来 赞美哈，你要注意些什么？啊，对不对？
哪些人有开口？
观察哪些人有开口？嗯，对对，好，观察哪些人有开口？那也就是留意私下还要去鼓励那些没开口的人，私下还要去鼓励他。有些人要鼓励好多次才肯开始开尊口，对吧？好，那但是你需要为着他的益处去鼓励。还有没有？对，自己要开口祷告，但是要简短，这很重要。好，就是说你领袖哈，你不要一赞美就赞美得很长，那你的会众就会觉得我不够属灵，我只有一句话，那我还是不要赞美好了。啊，好，我有时候去外地带特会，那个他们的牧师就很盼望，哦，我能够讲这个赞美的信息，帮助整个教会可以开始起来赞美啊。那我讲完信息以后，那个牧师就很火热的就开始开口，第一个就开口赞美，赞美了好长好长好长，就他就安静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就会觉得我不够属灵，好像赞美需要那么长，是吧？还有第二，要赞美的话都被他赞美光了，会众就没话好赞美。所以这个做领袖的要注意，你盼望你的教会要起来赞美，或者你盼望你的弟兄姊妹要起来开口祷告，你一定要做榜样，就是要简短，简短。才不会你太属灵把他们压的都不属灵了，是吧？好，那这个是做领袖要注意。有时候做领袖的太强，以至于他们弟兄姊妹就太弱，是吧？因为我比较弱，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很强，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很多都是可以做领袖的。所以你做领袖的一定要不要太强，一手包办，哇，你的所有的表现这么强，那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太不够属灵了，都不敢，什么都不敢，祷告也不敢，敬拜也不敢，都不敢，这样。好，所以你要越简短越好，这样。好，那另外我要讲几点要注意的事情哈，就是当别人生病或遭到不幸的时候，你不要说赞美主、感谢主，你不要这样说哈。就说我自己遭到不幸哈，或者生病的时候，我要一直竭力起来赞美、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好，让神的医治临到我。但是你看到别人这样的时候，你不能说赞美主、感谢主，别人会觉得，哇，你看到我生病你很高兴是吧？我遭遇这么不幸你那么快乐吗？你会带给别人的是这样的误解。好，那你说那我要怎么帮助他？你要帮助他的就是说，哦，你身体一定很不舒服哈，或者你心里一定很难过哈，那神哦有给我们一个救恩，得着他救恩的方法哈，你可以给他看诗篇五十篇啊哈，你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荣耀神啊哈，就会为神开一条路，可以把救恩赐给我们啊哈，这样啊。那你就说，那你愿不愿意来为着你的这个身体、你的疾病，或者为着你这个不幸的遭遇来感谢赞美神？你是要带他，那你要先跟人家讲，而不能一看到人家就感谢主、赞美主，你要感谢主啊，你要赞美主，人家一下子没办法接受的。好，来聚会的路上哈，夫妻就大吵一架，好，那然后呢，这个一进来敬拜的时候哈，那这个妻子呢就在那大声的赞美声哈，那丈夫就会觉得他好假，是不是？啊，这对不对？不对啊，为什么？啊，他需要。好，不是，就是说你夫妻吵架哈，特别来聚会的路上，大家一定要知道仇敌的诡计，好， 撒旦常常在你要来聚会之前总是发生好多事哦，要你去处理啦，然后总是发生好多不愉快，让你带着很不愉快的心情干脆不去聚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要来聚会前尽量去保持和睦，里面就开始一直感谢赞美。特别如果你有另一半是不信主的，或者慕道友，或者是才刚信主哈，你一定要一直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主。好，大家保持在这个很谦卑的里面哈。那另外呢，你吵架了，你来聚会哈，来聚会，他在那竭力的赞美神哈，那是谦卑，那不是好假，是吧？好，为什么？就是说。他的心吵架当然心情都不好嘛，但是呢他还是愿意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他把自己那个刚刚很不愉快的感觉杀掉，他来把自己的这个整个注意力移转到神的身上，而不是在还停留在刚刚那个吵架的话语里面，不愤愤不平里面，好，对对方的愤怒里面，他不是这样，或者刚刚的失败里面，他把这个撇一边，他真的愿意全心灵来颂赞神，来赞美神，这是对的。所以你不要错误的去这个定你另一半的罪。好，那但是呢，另外有一件事情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23-24节，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好，谢谢。那这里呢，这里讲的是跟刚刚不同的情形，这个是有些人哈，他跟另外，例如说他可能跟妈妈或者跟他的室友哈，长期的不愉快哈，那对方呢对他很不满，可是他都不去面对，他不去求和睦，也不去道歉，然后他就在神面前赞美主，赞美主哦，跳舞的赞美主，这是不对的。这个叫虚妄，也就是说神要你先去求和睦了，你再来献祭，这跟我刚刚讲的这个当时临时这个吵架是不一样的，吵架马上进入聚会里面要敬拜了，你要竭力来敬拜神，好，然后呢敬拜了以后人才会在对的光景，因为你赞美神的时候你才会健康了，神的宝座降下来，你才会在健康里面，那你才会知道自己有错，也低下来了，居然会就可以去跟对方道歉。那但是这个呢，是说你已经，他说是说对方向你怀怨，你在这里献祭，可是对方向你怀怨，你不管，你就是哦，我就极力的献祭，这是不对的。好，那你要先去解决对方为什么会对你那么不高兴。对方为什么会向你怀怨，去跟他求和睦，这样再来献祭。好，那这个是我想到这个赞美哈，常常会有的一些问题，有没有人还有什么问题有关赞美这方面？好，那没有，我们等下一堂再继续，我们休息个5分钟好不好？好，我们下一堂继续。